那刚刚呢，这个讲的这一些哈，我唱独角戏啊，各位也没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意见啊？这边有个麦克风啊，这个刚刚啊，我们一位同修啊，他讲啊，对空哈、啊，他有一些那个疑问啊。那基本上哈、啊，我们在空之开展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做一个系统的来讲啊，这个因为诚实呢，他不讲我不仅讲我空，还讲法空啊，那讲奥空啊，奥空人整个在佛法里面呢，他已经进入大圣的一个阶段了啊，一个大圣的阶段。那从呢这个小圣的啊，从原始佛法啊，原始佛法就根本佛法，根本佛法基本上他讲无我了啊，无我。那从无我啊，后来进入啊空的啊领域，然后到阿毗昙啊，一直进入大圣，整个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哈、啊，在这空的探讨方面，能够哈、啊、在这一个段落里头，我们用简单的一些哈、啊、这个一个架构呢，把它讲清楚啊，讲清楚。所以呢，讲清楚就是说，以我们的不是说变成一个深入的研究了，也就是说，以我们的这种佛弟子哈、啊，就是说来说，我们也不要研究学术，我们只要把它搞清楚就好。啊，搞清楚，因为空的东西啊，你们会发觉哈、啊，我自己是感觉是有时候越听越糊涂啊，越听越糊涂啊，这个有这种那个情形。那我们是希望说哈、啊，怎么样子在这个不要太长的时间啊，用最权威的著作哈、啊，各位哈、啊，我们这边哈、啊，大部分的论点哈、啊，这个都是啊用应顺导师的啊应顺导师。那我个人在整个的佛法的那个这个修为方面哈、啊、我对应顺导师我最敬仰的哈、啊、我就受他影响很大啊。比如说我个人来说了哈，这仅在整个这个讲义哈、啊、的编撰方面哈、啊、我个人可以讲几个影响我的这个论点的了哈、啊、但第一个哈、啊、这个里面依据的就是应顺导师啊，应顺导师他的妙应集哈，这是里面我们最大的一个资产啊。那还有呢，其他的部分呢，当然这也有几位哈，我们也有会也有一些影响的哈。比如说啊，我们讲禅修哈，比如目前哈这个世界上最夯的哈，一个叫一行禅师啊，各位啊，那个越南的和尚啊，在法国，目前在法国啊，那一行禅师他的正念禅哈。也是哈、啊，对我有很多影响。还有圣严法师啊，圣严法师我早期皈依的，他的禅修方面观念啊，也对我很大的影响。那居士方面呢啊，目前来说啊，这个那影响我啊，这个最大的两位啦，一位哈、啊，就是这个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现代禅的李元松老师啊，大概各位没听过啊。比较早期了，前几年去世啊，他现在他重出，现在大部分也绝版了，网络上还找得到。他也对我啊产生很大的影响。那真正的影响我最大的啊，这是我十五年来啊我在基金会学习的啊，我们简凤凰老师啊跟他学习。啊，各位当然他的宣扬的一个心地法门跟我们这个诚实宗法门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呢心地法门是等于是等于回归的佛陀的本怀了啊，佛陀的本怀。那基本上呢这些东西呢我跟我个人的修为是相辅相成啊，我得到他很大的启发，尤其他在整个的一个菩萨行方面哈、啊、我整个的一个理路呢就往他所讲的走啊走。那我个人25年的学佛的历程里面呢，我当然是我跟各位或许各位都修为都比我好啊，苦苦恼恼啊，这个工作里面啊，房啊，家里的房啊，那我也在佛法里面呢，尽量啊用佛法带入我的生活。我怎么样在家里面让家庭和谐？我们在工作里面，我怎样啊让我的部署啊，让我的上司啊，对我啊说是一个好的啊主管啊，那部署啊是一个好的长官。我一直都希望从这一条路，然后呢去走。然后在这个在社会服务啊，我是写投入一些啊志工行列啊，去服务一些弱势团体。那这也是一个我们佛教的一个进入人间化啊菩萨道的执行，这里面呢去展现。虽然说在整个的一个修行的境界方面，我刚刚讲过还是在苦恼中居多啊，但是我们在佛法佛做一个佛弟子，我们在苦恼中不断地淬炼自己，在人间不断淬炼自己。那我是希望说啊，从 从这里面我们来增长自己。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啊成佛，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解脱啊，那个要花多少整个生命力的投入才有办法。那我们呢，整个的一个人间城市中的一个修为，我们也会走上啊应顺导师所讲的这个人间佛教的道路。那这个诚实宗呢，诚实论本身呢，他也没有讲人间佛教，他没有这样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啊，气理气机嘛，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人间佛教最夯的时代哈。我们在弘扬诚实宗的时候，我们啊绝对啊不可以忽视这个啊。你看基金会哈、啊，你看大小圣十宗的弘扬，在国内来说首屈一指啊，只有从来没有过啊一个十宗弘扬。这是一个大菩萨道的精神，我觉得哈、啊、这个不得了啊，不得了。这个六十几种课程之外哈、啊、怕大家迷失了方向哈、啊、又弄出一个大小圣十宗啊，那大家来一起来努力。这个东西哈、啊、就是说就好像暗夜中哈、啊、一盏明灯哈、啊、生这个我们渡苦海中的一盏明灯，这个灯呢我们照着这个灯走啊，我们就可以渡过这个苦海啊，进入彼岸啊。我相信哈、啊、我们大家哈、啊、再一个把我们整个生命力投入啊去修行。生命力投入不是说不管其他的啊，我们该要做的还要做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是什么，我就说我们要在尽我们责任义务里面来修行。我们修行不是说啊这个把门关起来到深山去修行啊，那个绝对不是我们的一个最好最善巧的修行方式。这个年代啊，这个时代啊，是一个纷纷扰扰的时代。在纷纷扰扰的时代里面啊，这个一个手机啊有多少功能，一个电视有几百台一百多台啊，然后呢这个收音机什么东西好，那个各种外界讯息这么多，你怎么可能这个完全跟世俗脱离来修行？不可能。我们要走入人间，走到十字路口，从里面呢纷纷扰扰苦苦恼恼里面呢，我们来修行，来淬炼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自己来增长，最后我们得到解脱。这个是我们诚实中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啊。诚实虽然也符合我们基金会它本身呢这个成立佛陀学院教育学院这个菩萨道的精神啊，这个所以刚刚讲那个宗派佛教的意义跟存在的一个价值啊，就是从这里面啊，为什么基金会啊，我的体会哈、啊，他这个简居士啊，他能够啊这个成立啊这个宣扬啊，在最后呢成立这个佛陀教育学院啊，从十宗入手啊，这个。在国内来说，当然我刚刚说过首屈啊，就那么一个啊，就那么一个，那这个也是相当的啊，这个殊胜啊。那我们呢，这个也各位啊也是啊，这个供奉其圣啊，你们选了一个哈、啊，这个有史以来最冷门的城市中，但是呢，它也充满啊最冷门啊，也就是最充满了希望啊，未来的展望也最大的城市中啊。那这里面呢啊，我也保证啊，你们会从这里面得到利益啊。这个不要太久，半年一年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说三年五年后，哇，那这很累哈、啊。这有收获还要等三年五年啊。那今天呢，你们听了我讲的，你们就可以思考一下，我所讲的很多，当然你们已经知道了，也有很多呢，你其实平常也不怎么听得到的啊。那我会强调这几点，就是说他在解脱境界上他非常的重要，他入世的，他人间的，他也在有人的地方修行，他在尽你责任义务里面去修行啊。人多少的责任义务啊，我们有家庭照顾，我们小孩照顾，我们父母要照顾啊，对不对？我们平常间邻居啊什么都要去接触啊，啊我们怎么可能说啊很安心的不是安心的、啊、就是说完全不顾他们去好好修行啊、不可能啊。我们都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里面，在苦恼里面，在怎么纷乱里面，我们怎么样淬炼身心，我们怎么样子让大家都欢乐，我们呢也得到安心，我们也得到解脱。这个是我们今天诚实宗这个课呢我们要走的路线。我们从把我们的身心端正，然后进入解脱道，最后呢我们走上菩萨道啊，我们要走入菩萨道。菩萨道跟初以这个解脱道绝对不相妨碍的啦，没有 菩萨道出这个解脱道可以成就，没有解脱道，菩萨道绝对是无根的，失根的兰花一样，类似这个意思了哈。一个菩萨，一个菩提心没有出离心，这个菩提心是一个没有根的菩提心，所以解脱道它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啊。后面的一个大乘的发展哈，它都有它的方便适应，我们都肯定啊，都肯定，绝对不能啊啊，此为是，彼为非啊，我们不会有这种观点了啊。那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刚刚讲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哈，在这个宗里面呢，我们要啊调和啊，我们调和，我们要把怎么样子把我们自己的一个政治正确建立起来啊。好，第三课那个。这边写两个二哈，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那个宗派佛教的意义哈，因为这个是我昨天哈，我这个讲义是昨天才把它印出来。我昨天后来我本来把讲这个删掉，后来又把它放进去，我发觉多少可以有它一个讲的价值了哈。所以说一加上去变成二，那么这样子好了，把它变成一之一好了，好不好？二变成一之一啊，那后面就不用改了，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诚实宗本身的一个范畴，它只是一个泛论哈。一个整个一个部派的一个意义啊，宗派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我们就再把它一字一，那这样子到后面就不用改了哈。好，那现在呢，各位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讲诚实宗的特色哈。我们既然刚刚讲了啊，诚实宗有这么多的一个它的一个时代的意义跟价值哈，它啊，那诚实宗的特色在哪里？第一个特色是四谛中道根本教法。啊，中道就是刚刚讲过了，中道当然是不苦不乐之中道啊，比较讲的比较具体就是什么八正道啊，八正道。那这个诚实宗，它诚实论呢啊，它主体当然是诚实论，诚实论里面呢就是讲苦集灭道，道里面呢苦集灭道里头最后呢最重要的部分是道，道的部分里面讲什么？讲的八正道。所以说四谛中道是根本佛教的教法，也就是诚实宗他所这个根本的领域啊。所以说四谛中道根本教法啊，是我们啊这个诚实宗的第一个特色啊。也就是说你研究了诚实宗，就是把根本佛教你就已经有了解了啊。这个一定要这个立本于阿含或者根本佛教来看诚实宗，我们诚实宗才不会没有根啊！千万不要说啊，我只要看一下诚实论就好了啊！诚实论当然非常好，因为诚实论是我们诚实宗的最高的指导啊。但是呢，我们是在研究诚实宗，不是在研究诚实论啊！诚实宗它一定要回溯到原始的根本佛法作为它的一个坚固的磐石，诚实宗一定要在根本佛教的磐石在建立起它的一个宗派才可以啊，不是这光靠一部诚实论啊来的啊，是这样子。好，第二个的六根促进五蕴观照，六根促进刚刚说过了哈，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世界，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啊，促进的话色身香味触法啊，那我们呢五蕴观照就是啊色受想行识啊，是说所见所思所闻都在我们当下这个五蕴所看到的所身心世界所接触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诚实宗的特色，我们会在现在当下的身心里面去修行，当下的身心诚实宗的特色就在这里。诚实宗不大会去讲一些啊比较玄学的东西啊，那后面我们会讲到十四无忌啊，佛陀有一个十四无忌的一种开示啊，他讲的这些世界有边啊还是无边啊，佛陀入灭以后跑到哪里去啊，什么这个类似这些涅槃怎么样子啊，什么这些讨论这些啊，当然那些很重要，可是问题是说那个东西你讨论的再多啊也没有办法让你解脱啊，就像你被一支箭射中啊， 你到底是要去把这箭毒治疗好，还是要讨论这支箭哈、啊、到底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哪里射来的，射的人是什么身份，是啊，是刹帝利啊，还是啊婆罗门，还是首陀罗，你只要把这些问题都讨论完以后，这个也中毒身亡了。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在什么修行，不是要讨论玄学啊，我们不要中了三藏十二部的毒，我们的修行从那些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当成我们的一个养分，我们真正的要怎么样，要进六根处境来修啊，当下你所看到的就是你的修行的道场，你回家啊，面对你妻子或者你儿女或者你的父母的时候，他就是你的修行的道场，他就是你的菩萨，你怎么样让那一尊菩萨啊啊跟你相处啊。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啊，我们就是说我们看隔壁的我们看隔壁的这个阿毛啊，我们都把它当成佛啊，我们看佛呢也看成隔壁的阿毛啊。佛固然伟大，但是佛他是很严，他佛不是刚讲过吗，佛陀他不讲究权威的，你不要把它当成完全的权威，你当然你在顶佛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前进，可是你要知道说我们敬仰佛的时候是敬仰他所宣扬的法啊，而不是佛本身让我们去拜啊，是不是菩萨啊，固然说他可以庇佑我们护佑我们啊，像我们这种虔诚的来研究，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在佛法的领域里面我们啊去迷信啊，我们还是呢要把整个的一个修为拉回到我们的六根处境，用五蕴来关照。所以我们这个心经里面不是五蕴皆空吗，啊，五蕴嘛，对不对，你要你最后你要五蕴看到五蕴的时候，他的自信都空了啊，也是从五蕴嘛，大圣也是从五蕴来着手啊，那他的大圣的五蕴呢，他要从空啊进去，那这个原始或者根本佛法它就是六根促进来做修为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这边都会来那个哈、啊，就说在修行的一个方法哈、啊，当然我个人本身呢并没有很深的修为了哈、啊，就是说禅定各方面，可是呢在方法上，我们到时候会给各位介绍一些非常善巧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个方法哈、啊。我们如果说好好的把握哈、啊，就应该很好用啊。比如说啊，这个动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啊，我们的啊举手投足啊，对不对？我看到你啊，我看你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宇宙啊。当我走路的时候，走路就是我的宇宙；当我吃饭的时候，吃饭就是我的宇宙啊。当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啊。或者跟你怎么样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动作啊都让你清清楚楚正念分明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哈、啊、那这样子的话动的时候你就会什么，你就能落实在刚刚讲的六根处境里头啊，因为你六根处境里面你念念分明，念念分明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什么，五蕴它是无常的啊，它无常的，无常里面呢，你就可以这个在声闻在原始佛法讲无常，到后面的大圣讲，你就知道它是缘起的，它是空的。这里面呢，你就慢慢能了解。那你如果说在这个的话，你看到太远的话哈，因为人呢、啊，这个看，因为我们现在年代已经够乱了哈。如果说你看到虚空去的话哈，那这个我们可能会拉不回来。我们整个的修为呢，就会放在那个。那我们静得下来的时候。那当然就看丹啊气息啊进出进出，或者丹田起伏起伏，或者腹部展缩展缩，你就这样子看，动就是看你的举手投足啊，立言对镜举手投足，静呢你就看你的气息啊进出进出，丹田起起伏伏，你就这两样把握住，大概你就达这。最精要的部分你已经掌握住了，后面当然我们讲在城市中讲了很注重禅定，四禅八定都会讲啊。 讲到最后当然会迷失，怕迷失了哈，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重点，会讲但不是重点。重点呢，我刚刚讲这个部分，你们好好去思考一下，动跟静就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目前我所知道的最上巧的方法，最简单的，可是它效果最大的。动就你的注意，你的啊这个举手投足在这里啊，吃饭啊，睡觉啊，那个浇花的时候啊，去带狗去散步的时候，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念念分明啊，所以我们在讲正念嘛，正念禅嘛啊，就是这样子啊。对，那静的时候注意一下啊，我们的呼吸啊，注意一下呼吸，那个呼吸是啊，这个佛教里面最上巧的一个修行方法啊。这个年代这个民国以前啊，这个佛教徒啊，这个修得多，读得少，啊，就是说佛理啊、佛经啊、佛论点哈、啊，读得少。现代呢，啊，大家呢佛教教理呢读得多，修得少，禅定呢，大家秉承说哈，因为禅定很辛苦啊。现在因为知识爆炸时代，大家都很喜欢读书啊。但是禅定方面呢，我们会比较现代的人比较会忽视。那在尘世中里面呢，我们当然解行并重啊。我们现在先把最根本的两个原则，因为讲到六根促进因观照啊，我们刚刚讲把这根本的两个练习禅定的一个那个方法，我们讲先把它点出来啊，各位可以想一想啊，觉得好用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用了啊。第三个呢，这个思经言桥条理挑条理井然，这个是讲诚实论的 啊讲诚实论。诚实论它的内容呢，结构呢，思经啊，就是说它思想非常的精密，非常独到啊。这个眼桥啊，就是说它很巧妙啊。这个因为哈、啊，这个诚实论啊，它都是大里面的，各位当然你还没有看到诚实论，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买诚实论，为什么哈、啊？因为诚实论现在那个书是古版的书啊，看起来哈、啊、很不是很舒服啊。我正在想说用什么方式哈、啊，是不是买那个新荣峰出版的那种哈、啊，那个版那个那种哈、啊，那个叫什么版木版书还是什么版书啊？那种哈、啊、很大的那种那个。那我们现代人阅读习惯看到那种比较不好看啊，而且呢很多，要不要那个啊？现在像我个人的话，大部分时间虽然有那本书，但是我大部分都在网络上看，因为现在网络大场景很多啊，把一叫出来一看啊就很清楚，在网络上看反而很简单。到时候我们看看要不要买，还是说大家就用网络哈的电脑里头直接读经，还是读论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到时候来研究啊。只要我们决定要买的话，基金会啊，他必然会买给我们。你看那个这本这么1000块的这个都买了哈，这本哈、啊、这那本哈、啊，我们的诚实论啊，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买啊，那没有问题哈、啊。这个基金会哈、啊，为了这个时钟哈、啊，它是不计成本哈、啊，只有一个目标啊，就让正法哈、啊。能弘扬啊，只是如此而已。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啊，我们这边呢，这个诚实论呢，这个思经言桥啊，条理井然啊，它分析名相啊，非常的清楚。我们到时候就从这里面，我们得到很多。也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把诚实论当成了佛学的入门书，当然不是入门而已啦哈。但是呢，它的很多名相呢，如果说你真的读把它读到把它味道读出来的话，你会发觉它很多名相会让你建立很扎实的基础，这个扎实的基础就是人家所谓的入门书啦啊、哦。那他一些这个他常常问一句答一句，问一句答一句，自问自答啦啊、哦。这个赫利巴摩啊，他自问自答，所以说这个也是他的很大的特色哈、哦。好，第四个呢，这平破皮谈人法二空啊，这个人空法空啊，刚刚说过了啊，这个声闻佛法啊，佛陀时代他是讲人空啊，后来发展的法空已经进入大乘时代了。那诚实论呢，他从小乘啊进入大乘啊，从声闻进入啊这个大乘佛教，那个等于是说啊，他是讲求二空的。那为什么平破皮谈啊？它里面呢，一开始我们后面就会讲到实论。这个实论呢，也就是为什么啊，鸠摩罗什翻译成实论的一个原因，他就是用空来辟有， 啊，批当时的那个阿毗昙那个大毗婆沙论啊的就这些啊相关的一个有宗的一些见解啊，他这个这一空破有啊，所以说平破毗昙人法而空啊，毗昙啊，然后第五呢，这个部派空中大圣经量，部派空中我说过了哈，部派原来是有宗嘛啊。那空中呢目前留下来的当然不是说只有啊这个合力拔摩的成此论才讲空，不是，那目前留下来的空的资料啊只有他了啊，其他也没看到了啊，也没，当然或许也有别的了哈，我们可能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啊，就我看到一些参考资料里面是这样说了哈，部派空中只有这个论，他呢既然是他就讲人空法空啊，声闻只讲人空，他讲人空法空，他然后大圣呢是讲也是讲人空法空，那他等于是说从小圣进入大圣的一个精良一个桥梁一个过渡了啊、哦、一个桥梁一个过渡，所以说这个就为什么我们叫讲诚实论的在诚实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到大圣的菩萨道啊、哦、你如果讲阿含经的话你就不可以讲啊、哦、那不是说不能讲啊，一讲的话你就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它离体了啊、哦，那这个不会，陈时中不会，因为陈时中他在喝力拔摩他就已经人法二空，人法二空就已经进入大圣了啊，所以说这一个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大概啊第六大小一贯性质合一啊，陈时中的特色大小一贯，什么叫一贯，我们说过了对不对，他不是小圣进入大圣的精良吗，是过渡吗啊，他有小圣的一个扎实的基础，因为他讲的苦集灭道讲的八正道，他也讲人法而空进入大圣啊。那陈时中本身呢这些祖师大德他又是兼弘扬陈时论也弘扬这些三论啊其他大圣经典的啊，所以说大小是一贯，性智跟性跟智，智就是理智了哈、哦，理智不是智慧，理智信仰跟理智一般来说是等于是因为我这个人很迷信啊，这个人很信，这个人呢这个他很有理智啊，我们常常这好像这个人家有一句话说啊，有信无智啊这个长鱼刺啊，有智无信真邪见啊，就是说如果说信跟智哈、啊、不能够得到中道啊，得到一个协调的话，个人哈在信仰方面就会出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陈时中呢，基本上当然讲智，原始佛教讲智嘛啊，要理智的宗教，讲智慧的宗教。可是我们并不是说不信仰啊，不信啊，不是这样子啊。尤其对后期的大圣啊，讲究用信仰哈、啊，那我们也都肯定他。那智我们陈时中呢是信智是合一的啊，是合一的。好。第七呢，真俗融通，空有无碍啊。真俗就是这个二谛了啊，真谛跟俗谛。空呢，刚刚讲的空中跟有中啊，这个在陈时中来说都是无碍的。好，我们后面呢将会讲到陈时中教义的时候，在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讲这个真俗跟空有两个融通无碍的部分啊，这是我们陈时中里面一个大特色啊。好。第八个解行并重，理事相及，解跟行啊，我们当然这个大圣时大小圣时中都要解行并重的啊，那我们陈时中啊，我们本身的特色里面就可以解行并重了，那理事相及啊，解什么，解答他的道理嘛，行什么，行他的一个事理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执行，陈时中不是研究宗的学理啊，宗派的学理，只是也不是只有研究宗义啊，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做啊，来做啊，这个都道理刚刚也都说过了。陈时中的特色就是解行并重啊，理事呢来相及啊，这两个可以互相来通道。第九个三圣通教共相解脱，三圣啊，三圣的话就是啊，圆觉圣啊，声闻圣、圆觉圣、菩萨圣啊。佛圣啊哈，共相解脱。你说三圣为什么共相解脱啊？是他特色啊。各位，在当时大圣陈时师在判教的时候啊，把陈时论跟什么放在一起呢？啊，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他跟般若经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陈时论呢， 他是跟般若经一样的，他是三圣一起走向解脱之道啊。这个祖师哈、啊、对诚实论啊，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期待啊，非常大的期待。那我们诚实宗的特色是啊，三圣都可以共享解脱啊，包括这样子哈、啊。第十个呢，回归佛陀人间教法啊，我们这个佛啊，这个我们诚实论最后我们要回归到佛陀时代，前面啊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啊，人间教法啊，人间的佛陀啊，是我们佛陀的真面目啊。佛陀是人啊，啊佛陀不是神啊，不是神，他固然有神通哈、啊、但是他不是神。那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一个呢宗教，他的教主以非人自居啊，这个我们佛陀启示那本书里面一开头他就讲啊，所有的宗教只有佛教啊，教主他以非人自居，不以非人自居啊，就是说他肯定他自己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使者，也不是神啊，给他启示，给他感应，他来这边弘扬佛法，不是，他说我是人啊，所以佛陀他会什么？他肚子饿了要吃饭啊，对不对？他一样的跟我们要做一些啊，这个要托钵啊，啊，他一样的身体会病痛啊，他有佛陀背痛很严重啊，晚年的背痛非常，他也会痛啊，哦，他一样的啊。那你说伟大的佛陀会吗？伟大是他对法的阐扬，他法的体会，他解脱。可是我们的色身他一样的会，或者有的人说他是视线，这个都可以讲得通。反正就是说佛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什么人，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他可以走向解脱的道路。佛陀可以，我们也可以。佛陀要托钵，他肚子会饿，他最后呢会病痛，最后会80岁进入涅槃。我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工作里面啊，在我们的所有的跟人际的交往里面，我们虽然苦恼，我们虽然有烦忧，我们照样可以进化，跟佛陀一样啊。佛陀是解脱以后去布教，我们在他的教导下，我们走向在这种烦恼里面慢慢进化自己，走向解脱，我们一样的可以做。所以说我们要回归佛陀的人间教法啊，我们要在人间修行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因为这个玄学天的佛教哈、啊，有时候在这个年代还非常的盛行哈、啊。那我们强调说哈、啊，人间的佛教哈、啊，才是当今哈、啊、这个佛教的最宽广的道路啊，最宽广道路，以人本的、人间的啊、入世的、利他的。后面我们讲到诚实中的精神，我们会讲到哈、啊，这里面呢，那这十个特色呢，当然啊，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啦啊，里面有很多观点都是应顺导师的观点啊。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专门研究应顺导师的弘印法师，他写了一个应顺妙应集的精神跟特色啊，里头呢有很多观点呢，我把它弄进来，因为我们将来整个诚实宗的弘扬上面，我们会大量采用应顺导师的观点啊，因为他是。这个人家说他是500年来哈一大师，有的人说1000年来一大师啊。我觉得要看哪一个角度看。如果从中观的弘扬来说，集赞以后啊，三论宗集赞以后，没有人比得上应顺导师的。他对那种空中的弘扬啊，那是这千年来唯一人啊，唯一人就是说不是说没有别人呐、啊，是最棒的。但如果说就整个的一个佛法来说的话，偶遇大师以后啊，真的说啊。这个弘扬的像应顺导师这样子，我看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了啊！我对他是非常的那个崇仰啊！这个25年前啊，我就开始哈、啊、读他的书啊，读他的书，然后就开始、啊、受他的影响啊。当然，这个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哈、啊，并没有很大的修为哈、啊，可是呢，整个理念上就跟着他走。啊，跟着他走，所以说我刚刚说过了，我受几个人影响很大，对不对？应顺导师啊，啊，这个圣严法师啊，简丰文居士啊，还有李元松老师啊，啊，还有一行禅师啊，这些啊，都是影响我很大。我很多以后呢，在很多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理念里面呢，我们都会 从这里面走啊，跟着他们的一个理念走。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学的就是一个要纯正的佛法啊，纯正的佛法。你跟着应顺导师走啊，绝对不会走偏的啦。就怕说有一些东西他讲的比较偏激，有一些话讲的比较激，为了对峙作用的。其实他也没有那么，他个性不是那种人。他因为对峙哈，所以对某一些，比如禅宗啊、净土宗会有一些批评，但是他不是说完全否定者，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时候对峙吧，就说一个东西呢就弯了哈，你要弄过来，有时候要拉远一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让人家看，很多人看了不舒服啊。那可是呢，我们说过了，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不见得是说我们要把他的理带入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说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我们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材料啊，都是我们的材料，我们会跟着他理念啊慢慢往前走啊。各位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啊？我们到时候上课到十二点嘛，对吧？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各位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后面哈，我们继续来把这个陈时中的精神把它讲下去哈。精神的话，当然讲过哈，这几个哈，我们将来在除了上面讲的这些特色呀，我们未来我们的精神是第一个是经验的啊。从我刚刚讲到现在，我讲经验的时候，你们大概就知道了啊。经验就是什么？立言对境嘛，对不对？你修学陈时中的修学啊，或者是原始佛法的修学，就是立言对境嘛。那现在就是说，在南传佛法传进来以后，四念处的那种现在非常流行啊。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汉传来说，四念处还是大家还是很没有重，很不是很重视它。四念处就是什么？就是经验的啊。我们在我们后面呢，我们会大量的时间去讲这四念处这个法门啊，四念住或者四念处身受心法，他的身受心法跟我们大圣讲的身受心法不一样。身受心法是说观身不净观受啊，观心无常观受四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讲四念处。在整个的中阿含或者说南传中那个大念处经啊，他对那个四念处讲的哈非常的深刻啊，就是我讲的刚刚讲的经验的立缘对境的当下的啊，都是这些。当下当然有点禅宗味道，其实这个它就是心地法门嘛，它就是回归到佛陀本怀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陈时中走向是经验的啊，就作为，所以说所有的经验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去说啊，人家讲了啊，我们就说哎呀，就马上相信。我们要经过我们的自己思考过以后啊，我们自己体验过以后，我们才肯定啊，不是人家讲了我们就相信啊。当然了，你如果说修佛，我刚刚说过了，那个信对上师啊，或者对老师的一个相信哈，它本身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之一了哈。但是在我们陈时中来说，我们比较强调经验的啊，经验的。第二个呢，历史的，你说什么叫历史的啊？啊，各位哈，陈时论啊，为什么一千多年来没人研究啊？为什么二十几本祖师大的著作一本都没留下来？是被什么？被打入小圣嘛？这个就好比说这个水果啊，这个水果啊，这一斤哈，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一斤30块，哇，这个水果好吃太好了。但是我要给你吃的时候啊，我要卖给你的时候啊，卖不出去，最后呢，3斤10块买走了。买走以后呢，吃了以后呢，哎，还嫌很难吃啊。声闻佛法或者说我们陈时中就是如此，阿含佛法它是仙丹妙药，它是仙丹妙药，它是万灵丹，是仙丹妙药。但是呢，到我们中国以后呢，把它打入小圣啊，打入小圣，卑劣的，没有卑心的。好了，现在呢，我们陈时中讲历史的，历史的就是说从历史的研究里面把什么阿含拉回来，把陈时拉回来，我们才发觉说根本的佛教它是所有佛教的源头，它不是基础而已，它是源头。你知道源头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啊、哦，既然是源头的话，我要溯一条溪的话，我不到源头我怎么知道这个溪它的最后的是什么样子、哦、所以说呢，我们研究陈时中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注重历史的啊。 天台或者华严，它非常的伟大，真的很伟大啊。但是呢，对小圣来说，或者对原始佛法来说，它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它伟大是它本身这个宗来说本身是很伟大，天台大师非常的伟大哈，哎，但是对这个小圣来说，因为他把赞通别人，他把这个阿含啊给弄到小圣以后，你看嘛，一个人精力有限，赞通别人等于是把三藏全部包括在内，一个人怎么可能去读所有三藏东西呢？除了大师以外啊，我们这些小信佛弟子信徒，我们只有时间有限嘛。既然都研究天台，他把它变成赞通别人的时候，我当然我花了时间去读原去修原教嘛，我不会花时间去读藏教嘛，对不对？那好了，那所以最后呢，小圣就没人要念了嘛，没有人要修了嘛。啊，阿含佛法就在中国来说，真是包括陈时中、陈时论在内，就1000多年都没有人研究了。可是呢，当西方跟日本他们研究了以后，发觉啊，原来这个东西才是佛教的源头的时候，好，我们讲历史的，我们要从历史，我们要跟着陈时中要什么？要抠紧历史来走。其他的宗怎么讲是其他宗他们的自成体系。比如说天台说啊，这个佛陀啊，这个讲什么般若经22年，在是吧？先讲华严经啊，在那个解脱以后，在那个境界里面讲华严，然后呢讲了以后再讲阿含，然后再讲般若，般若一讲讲了22年，你想想可能不可能嘛？佛陀他讲经不可能说啊，这个22年时间只讲般若经不讲别的经啊，不可能嘛？所以说他在历史上来说，他在这个本身天台自有他的一个理路一个体系，跟他走自然他会走向解脱，我们肯定他。但是呢，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佛他讲碰到谁就讲什么，碰到比丘他讲的解脱，碰到居士他如果说没有概念他就讲啊，好好做人啊，啊，布施啊，要怎么样可以升天啊，他就不会讲四圣谛八正道，讲了一大堆，不会的。像我们这样子讲的，这个不是佛陀时代的一个讲法啊。佛陀是对机的啊，是对机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从抠紧历史，我们陈时中呢要抠紧历史来讲，我们每一个所讲的一定跟历史不违逆，不违逆。他其他的宗呢，他当然他为了他一个体系，因为以前呢他认为说所有的大圣小圣经都是佛在世的时候一代所宣扬的佛法，所以说他会赞同别人这样子讲哈，是有当时的，因为当时的人不知道嘛，哦，不知道，因为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很不注重历史的民族，他们自己印度的历史都要靠我们玄奘大师啊、易经那个这他们这些到印度留学生写回来东西来研究，他们自己的东西呢很少，所以不重历史。那我们传到中国来，我们怎么知道佛经到底是哪一个是先出哪一个后出，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就大师们就根据里面的义理不分，自有他的一个需要。可是呢我们在陈时中的宣扬这个弘扬方面，我们要从历史着手啊，历史着手，每一个步骤都跟历史相契合的啊，就说一定讲得通的啦，哎，你怎么讲都要讲得通啦，绝对不能说从历史来说哎不是这样子，那就不是我们陈时中要讲的啊。这个历史的第三个人本的啊，我们刚刚说过了啊，这个佛陀时代就是人本的佛法，我们呢啊，我们是以阿含作为底盘的，我们当然也要是人本的。第四个入世的啊，我们这样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我们要在人间修行，我们在有人的地方修行，我们在家庭修行啊啊，我们家庭是指我们在家的居士啊，要在家庭修行，都是入世的修行，我们在朋友间，在同事间，在上司，在部署，怎么样子做好，我们在这里面去修行啊。所以说我们是入世的啊，这个好，我们要利他的，入世跟利他有点接近了啊。那你说哎，这个阿罗汉没有悲心哈，啊，这句话讲的就很有问题的啦啊，很有问题的。阿罗汉怎么会没有悲心？我说过了，这位小圣的前500年啊，可以传到印度去，没有悲心他怎么传啊？哎，没怎么传啊？大圣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印度怎么样子的弘扬佛法，对不对？他怎么会那个呢？对不对？所以说，原始佛法他 没有刻意的去强调要利他，他因为他没有这种菩提心的一种说法，所以有一个什么无量三昧嘛，对不对？无量三昧就是利他的慈悲喜舍啊，所以说这个利他的是我们陈世宗啊的一个精神啊，自利的，当然自利就是他利嘛啊，他利比如说我们念佛他利啊，念佛很好啊，当然很好啊，我们但是我们陈世宗呢，我们强调什么自利啊，自利可以他利可以，所以说啊，我要修陈世宗也修念佛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绝对不矛盾。陈世宗跟大圣其他的九宗大小圣九宗绝对可以融通无碍啊，第一个他绝对不否认其他，第二个呢他的内容他是源头嘛，既然是源头怎么可能源头的水跟下游的水会起冲突呢？不会啊，它只会被污浊，它不会起冲突啊。但是污浊以后你把源头的水拿来蒸馏蒸馏，不你把污浊的水蒸馏蒸馏，它又回到纯净的水嘛啊。所以说呢这个它是自利的啊，我们强调用自己的啊，我们刚刚讲过利人对境都是自利嘛，对不对？那我们自己说它如果说跟念佛啦或者其他的大差利法门合在一起可以啊，绝对可以，但是我们强调是自利。好，第七个今生的这个人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怎么会今生的啊？啊，原始佛法它根本的精神啊，其实它在强调今生啊，今生能不能解脱，这是方法的善巧不善巧啊，还是强调今生的啦哦，今生可以解脱。你看《阿含经》里面很多弟子，是不是？这个佛陀一讲就解脱了啊，一讲就得这出果啊，须陀洹果。很奇怪了，那我们怎么讲了，搞了一二十年哈，都没有办法啊。第一个就是善巧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不够善巧，一个时代嘛，这个时代太混乱了啊，我们这个环境不好啊，不容易解脱。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我原始佛法的精神呢是今生的，今生可以解脱的啊。我们希望说我们努力，我们也不要说有的人说有成佛的贪心啊什么的，当然没有错了啊，因为希望成佛什么都不管啊，这样也不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解脱，今生好好努力，不要靠来生，也不要靠什么其他世界啊。你要靠其他世界可不可以？不是我们陈世宗所讲的，我们陈世宗不讲来生啊，不是不讲来生的，不刻意强调来生，因为我们今生要希望今生解脱嘛，来生你到哪里去谁知道啊？对，我们不刻意强调他方世界啊，我们就在这个世界来修，他方世界跟这今生的啊可以不可以并行？可以啊，可以。第八个治疗的，你说是治疗什么东西啊？佛法就是一个治疗药嘛，所以佛陀则应病于药啊，是不是？佛教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当然你们这样子的话把佛教讲低了啦哈，我说它的其中的功能啊，我们讲说好四圣谛好了，四圣谛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药方啊。好，我知道我很苦啊，我苦，那因为苦的话我就会逃避啊，对不对？那你先不要逃避，你先看看你为什么苦，急嘛是从哪里来的啊？急是贪啊还嗔啊，还是说烦恼啊，还是业力啊，什么东西？我们像我们的诚实论里面就是讲业跟烦恼啊。好了，那你知道说哦，我也很苦，我苦的原因是怎么来的？好，那我就要灭苦嘛，把苦要消除嘛。消除啊就是什么，就要有一个方法，方法就是八正道嘛，三十七道品。方法做了以后呢，进入最后灭道的灭，灭就是把你的苦消除了，苦集灭道就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啊。那这苦集灭道就是我们陈世宗里面的主要的纲目，我们陈世宗各位看一下，他纲目就是一个陈世，就是苦集灭道啊。那苦集灭道基本来说就是佛法的，如果说讲的比较那个一点，它就是佛法的全部了。我讲的是原始佛法了，根本佛法就是全部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它是治疗，我们是一种对机的一种讲，不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治病的药啊，只是这样子而已，不是这么简单的啦。但是它有它是精神上它有治疗的作用。哦，我们要知道在这些西方哈，这一方面的啊论述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我们可以啊从这里面啊来看我们陈世宗的啊几个精神啊八大精神啊。 还有时间哈，可以的话，我们把序言讲完啊。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下一次啊再讲啊。这个，我们下一次的话哈，那个这本除了原始佛教以外，我们那个阮居士说他这个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哈，他马上买啊，啊那到时候我们啊可以啊这个佛法概论啊跟那个原始佛教我们合并的来讲哈。我们希望从啊大家从里面哈得到法益啊。好，那个诚实宗的要义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定义我们的诚实宗啊，这里面主要的第一个我们立宗啊，但这个里面哈跟那个几个其他的宗哈对那些叛教那些五重玄义啊那些哈有一点类似，但是我们不是走那条路啊，我们只是了解而已啊，了解一下我们里面的这个到底诚实宗你的。到底是什么啊？你的基础点在哪里啊？啊，那这个立宗的话，就是诚实宗是成就如来所说三藏中的真实义，啊，诚实论就讲苦集灭道嘛，苦集灭道就是啊，几乎就是三藏啊，哎，三藏是这边是三藏，当然在诚实论本身讲的三藏是指啊，是指阿含的经藏啊，跟那时候的律藏以及阿毗达摩的。论藏啊，那这个呢，但在我们的诚实宗里面，我们还牵涉到初期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律论的藏啊。那最主要是我们要从这里面去爬书啊，我们要把这三藏中的这个经义呢，把它爬书出来，把真正的真实的义理啊、真谛啊、真实的义理把它爬书出来，是我们立宗，我们要这样怎么样子把我们诚实宗立宗啊，从这里面来啊。第二个明体。三圣究竟解脱为题，我们说过了。这个现大圣呢，喜欢就讲说啊，这个声闻啊，小圣啊，这个不究竟啊，什么七地菩萨、啊，阿罗汉只是七地菩萨了，什么哈？那这个当然自有他的一个论理了哈。那在这个整个来原始佛法来看哈，阿罗汉就解脱了。啊，菩萨再说吧，这个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菩萨哈、啊，他只有佛陀自己的本身嘛啊，他过去世啊，弟子里面没有菩萨的啊，没有菩萨，那个时候他在世的时候，那你说他怎么样子解脱呢啊？好，我们的讲说，不管是。哦，我们这边的诚实宗的一个，我们把它立下一个定义啊。这个定义当然是我，因为我不是佛学权威，也不是专家，这个讲出来可能也会受挑战，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哈。因为我不是专家，被挑战、被驳倒了也没什么关系啊，因为也是正常的哈。我们三圣究竟解脱为题，也就是说，就涅槃来说，就解脱来说，声闻、缘觉、菩萨。是平等，我们的定义这样子下啊，可以接受挑战啊，也可以做修改啊，但是呢，就我的理解，应该是平等的。我们不要认为说阿罗汉啊，他啊是治疗汉不究竟啊，他就是究竟的啊。菩萨、声闻、缘觉在涅槃的境界，他是平等的，都是究竟解脱的。解脱哦，不但解脱，还是都是究竟解脱啊，究竟解脱。那你说，哎呀，这个阿罗汉他没有悲心啊，没有菩提心啊，他没有，我说过了嘛，从历史看好像不会没有菩提心嘛，这是不强调而已。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佛法前五百年怎么谁来传啊？你大圣菩萨还没出现的时候，谁来传着我佛法，对不对？所以说他那些说法呢，就他体系来说有他的作用，在历史来看的话，经不起历史的一种批判。所以说呢，我们讲三圣究竟解脱为题，我们肯定他们说法他有他的道理啊。但是呢，我们在诚实宗的立场，我们也要肯定诚实宗啊，我们所研究的人家所谓的小圣佛法、声闻佛法，它一样的是究竟解脱，声闻、缘觉、菩萨都是究竟解脱啊，这一点我们要肯定。第三个呢是行愿啊，发真善身心、出离心、菩提心、次第真善。这个里头呢，我有参考到啊，这应顺导师成佛之道里面。那你说这个成佛之道，我们有没有拿成佛之道来当课本？没有啊，因为成佛之道它是啊，从那个 信归信到文法，到最后五圣三圣到大圣次第啊，变成佛啊。那我们呢，当然我们这个阿含道次第也讲次第啊，那个也是 成佛的次第啊。那我们也讲阿含道次，阿含道是讲阿含经的次第，到时候我们邻居士会讲。可是呢，我们诚实宗呢是在阿含的基础上呢，它有进一步发展，它走到一个大圣佛教的一个立场。那个大圣初期大圣佛教已经开始强调菩提心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的一个做法上啊，根据啊这个应顺导师成佛之道里面呢，先发真善身心，真善身心就是五圣下士道，就是五圣五圣共法。那怎么样把人做好嘛？人做好了啊，真善身心，身心就是端正啊，就把我们先要把人做好嘛。这个人都做不好，你讲出离，讲什么菩提，自己都没有让人家看的，都觉得这个人 好怪啊，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那不是一个好人，很怪的人，你怎么样去让人家相信说你是一个佛教徒？那我以前啊，早期的时候啊，我都不敢跟人家讲我是佛教徒啊。为什么？因为我脾气不好啊，个性不好。那后来呢，这个早期都不敢讲啊。这个后来慢慢修为了以后，发觉自己有很多改善，才隐隐约约敢讲说，我是佛教徒啊。后来呢，在最这几年来十年左右哈，那人家多少都会说，这个人面恶心善啊，这个人呢，还算个好人啊。这种说法比较多了以后，我才敢说我是佛教徒。因为人家说你这个人还算好人的时候，你讲你我是佛教徒的时候，你佛法才可以弘扬嘛，对不对？佛法靠谁？就靠我们来弘扬啊。你人家怎么知道你苦集灭道？人家怎么知道无常无我？人家搞空也搞不清楚啊。那佛教徒看看啊，这个人表现佛教徒表现得怎么样？表现得好，佛法好；表现得不好，佛法那个一下子被人家看扁了。你讲的那边滔滔大论也没什么用啊。所以说呢，我们开始什么真善身心，开始做个好人。然后呢，刚刚讲过出离心，一定要出离心了。人没有出离心，那你说出离心怎么可以入世？当然可以嘛。我说过了嘛，愿出世之心做入世的工作嘛。啊，我们的工作哈，我们要这样子哈。然后最后呢，要发菩提心啊。啊，我们诚实中还是要发菩提心啊。这个年代啊，是菩萨的年代啊。这个我们。诚实宗呢绝对不是啊讲到我们的范围内啊，那我们要次第真善啊。好，第四个显用啊，我们在这个诚实宗要对诚实教法整体了解，跟教理契机号要为用啊，契机啊哈、啊、我们在整个的诚实宗的教法，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大量的采纳当今对我们的当今的现代的众生哈、啊、现代的人哈、啊最憨的最管用的一些佛法，最流行的，可是你不见得会去接触的，我们会把它介绍进来然后呢从这里面呢你可以好契机嘛，契机就是说符合你的需求啊。我们诚实宗在后面的道路，我们会在这一方面我们会去好好的去介绍刚刚讲的四念处啊，四念处还有刚刚讲的观呼吸，我们会用很多时间来讲观呼吸啊，这个啊讲到十六特胜啊，四念处我们会好好的去讲啊，包括后面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内观，动态的内观啊，这动中藏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讲。当然我讲不是我讲啊，你们都可以讲啊。那我们说过了，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啊，大家共同来完成啊。啊，第五是中见，好，中见里面你可以看到好。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诚实宗的整个的一个架构跟精神啊，立本于阿含中道正法啊，我们诚实宗是立本在什么阿含的中道正法啊里头，就说基础的磐石是在阿含中道，以诚实为导，诚实论作为我们的导引导啊。我们诚实宗嘛，你不要搞了半天讲的都没有讲诚实论，都讲别的，那你这个叫什么诚实宗呢？我们一定以诚实论为我们的先导啊。然后呢次第端正身心，端正身心就是上面的真善身心嘛，先要一个端正法嘛，持戒啊， 布施啊，我们才可以升天嘛，对不对？那我们前面的讲这个，后面讲阿含道次第里面也讲到分别善恶啊，由惭愧心啊，不犯意啊，这些都是我们要从端正法开始，然后呢修解脱道。修解脱道怎么修解脱道呢？开展人菩萨行。从人菩萨，什么叫人菩萨行？就是人间的菩萨行嘛。啊，我们菩萨就进入人间修菩萨啊。所以菩萨不是在那边拜拜观世音啊，我们常拜啊，对不对？不拜的话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寄托啊，或者菩萨的一个加持。但是我们真正的得到佛法的大用是什么？是要展开人菩萨行啊，我们要进入啊，利他啊，利他啊，好好的做一个菩萨啊。然后愿什么样做呢？要以解脱道为基础。所以我们修的法门都会是什么？三十七道品啊。啊，我们到时候会以三十七道品为主来修啊，来修。那你说怎么那么多？不会的啦，三七道简单就是四念处啦啊，就是这样，或者说观呼吸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或者这样子啊，几个就很简单的一个法哈、啊，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我们到时候同仁都可以一起来讲啊。好，最后呢，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呢，我们把啊这边讲完啊，就刚刚好。诚实宗的修学宗旨啊，这个跟各位看一下哈，我们都很有意思啊。在教理及修行上，我们在教理修行上以阿含经、诚实论及初期大圣空相义经论啊，经跟论啊哈，为主要的研习材料啊。那阿含要略就是阿含经了哈，它是阿含要略是阿含经的一个汇集了哈，里面重点按照体系阿含的到次第汇集啊，诚实论当然是我们的宗最主要的导引导啊，还有初期大神的空相应经论啊。然后刚刚不说过吗？对不对？我们的诚实宗已经进入初期大神的一些相关的啊一个经论啊，那也会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研习材料啊。那我们诚实论大概就整个的一个教理，我们到那边会为我们主要的一个教理啊。那至于修为的方法，当然契合现代人，可以有很多新的心地法门，也是我们的未来也可以介绍的哈。也是禅宗的一些修法，我们都可以接的，因为契机嘛。但基本的教理是刚刚讲的这几个，以三十七助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即缘起空观为修行的方法，重视禅定个性的培养。哦，我们很注，我们因为既然我们是声闻佛法嘛，哦。这个为阿含为磐石啊，那我们当然要注重禅定的个性。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因为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大家静不下来啊。我们很注重禅定个性培养。刚刚所讲的两个动静哈、啊，动时候观你啊，这个活在当下；静的时候动的时候观你举手投足啊，你生活的里面；那静的时候你观呼吸啊，那个就是那个里面就是就要培养禅定的个性哦、啊。我们呢，这个诚实宗呢。啊、哦，我们很注意禅定个性的培养啊、哦，就是说禅定变成你的个性一部分了啦。他不是在那边讲哈、哦、四禅八定这边理论那边讲哈、哦、观呼吸啊怎么讲了半天哈、哦，你自己观了没有啊、哦？要把它当成你个性来，禅定变成你的个性之一啊、哦，这个是我们诚实宗啊、哦，然后起教学相长，共趋解脱啊、哦，共趋解脱涅槃啊、哦，教学。我好，如果我坐这边，我不是授课者，可是呢，因为我坐这边讲，我是好像是教啊，然后你们这边学。改天呢，你上来讲，像李居士上来讲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啊，那就是他教我学，教学相长。那其他的专题啊，你来讲的时候，我就坐那边啊，大家会互相来研讨，互相来相长，我们共同走向啊解脱大道啊，这个教理及修行上。第二个呢，我们在人格的培养啊，我们注重学员啊，学员就包括我自己都是啊，自由啊，我们佛陀很自由嘛，自由精神前面讲过了嘛，对不对？在阿含里面的人间的佛陀就是很注重，他不是强调他的权威啊，哦、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跟着佛陀走，我们强调自由的精神啊，我们要诚恳啊，我们同人之人格我们要诚恳，我们要开放心灵开放，我们对别的我们不排斥。不排斥，我们说我们好，我们不说别人不好啊。那当然，刚刚你说大圣有一些东西，当然你有时候也没办法，你要强调小这个，你要把这个佛陀原始教法、阿含教法，你从小圣里面拉回来，那你多少要 加批评一下了哈。那基本上我们不是去否定别人啊，我们是要说我们自己好啊，我们要开放啊心灵，开放的个性，以及理性信仰的态度啊，理性啊，理性的话就是这个对有，就是说我们要以自己所见所闻为主啦，不要迷信啦 不要迷信。还有科学的观察精神啊，科学观察就是说在没有证据之前啊，我们也不要轻易下定论啊。科学，那科学包括我们观察精神，我们刚讲历史学啊，都算是科学的一环啊。我们整个的话要以证据为先导啊，没有证据啊，啊没有明显的依据之前，我们不要随便下判断啊。我们要科学的一种精神，在待人上面也要民主宽容啊，要对人要宽容，要民主啊。别人说的啊，我们尊重啊。我们后面我们讲我们会什么，求同存异，我们后面再讲哈。我们要宽容大人啊，不要自我为中心啊，就说尊重别人呐啊，比别人啊，这个大圣小圣始终哈，每一宗哈，门门都是解脱门啊，门门都是解脱门啊，有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绝对没有，只有应机不应机，没有好与不好啊，对不对？那个这个对我来说。我常常讲嘛，这个基督徒跟佛教徒啊，自己都认为自己最好，对方是垃圾啊。那可是为什么一个最好的甘露怎么对方变成垃圾了？是因为不应激嘛，他信的是基督教，你信的是佛教啊。那当然啊，会有这个很大的差别，因为基督教也对那种异端哈，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回教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就是说我们采取一个什么宽容的啊，宽容，我们绝对不自擅自回他啊，自擅说自己最好啊，别人不好，把人家批评的一文不值，我们绝对不这样做啊。在处事的态度上，我们要求学员将佛法带入日常生活或工作里面啊，在工作生活里面修行啊，在尽自己责任义务里面修行啊，绝对不是啊离情所居啊，这个一定很重要。那在处事态度上尽自己的责任义务，重视人情义理啊，人情义理要重啊，不要怪怪的啊，这个学了佛以后变成很奇怪的一个人啊，不要啊，要关心弱者，我们要关心啊社会的弱势者啊，我们要给他给予同情啊，大悲心嘛，大悲心不是锦上添花，我们要雪中送炭啊，关心弱者，鼓励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啊，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城市中啊，我们修学我们要做到这个。在我们学员的一个团体互动上，我们鼓励我们学员，我们以真心的态度相互切磋，热忱精进的议论法义，也就是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像有一些，当然了，这个他们有他们需要了。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大家都坐那边静悄悄的哈，好像讲一句话就有人很闲哈，你这那么吵哈。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热忱啊，我们要热忱精勤，也就是说，我们来上课的时候，当然大家不能乱讲话了哈，可以讨论，不要乱讲哈。要讨论也是以法义为中心啊，不然就是沉默。可是呢，在我们的上课之前，或者课堂间，或者课堂后，我们学员间什么要热烈的讨论，热烈的互动，不要一个人坐在那边哈，入定啊，回家入定。在这边呢，我们要很热闹，很热闹，热闹不是吵闹啊，因为从互动里面，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啊，一个出来的要跟我们来那个。那你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你不问他去问谁呢？其他同修也很多，对各方面都有专长，久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那我们就在平常在家里也不好联络嘛，在见面的时候好好的问他，那其他的同修呢也在旁边也可以得到很多法益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啊太沉默，我们要互动，很热忱精勤的议论法益，求同存异。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城市中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法义啊，我们但是呢，我们对不同的意见也不要啊怎么样子，你不同意我就怎么样啊，不要啊，我们同求但意呢不同的，我们互相尊重啊，存下来啊，不同的彼此关怀协助。我们这个关怀其实是指法，在法的追求上关怀协助了哈，其他的不是我们的触及的范围啊。对你而且有什么问题，我很热心，我就告诉你，哎， 那你不听没有关系啊，我们很高兴大家怎么随喜，大家欢喜就好啊，不要说你讲了又非要对他接受，或者对方讲了以后听了以后就不高兴，什么都没有，我们很热烈的互动，大家来，然后呢把这个关怀扩张到非学员的身上啊，这样子啊，我们这个互动啊。第五个，在弘法的养成上啊，课堂上注重法义的论义，就刚刚讲过，鼓励学员就己所长承担部分的授课责任啊，你看到没有？现在啊，各位哈、啊，你回去好好的把这一个大纲看一下，你不一定要完全认同我啊，你可以挑出你自己有部分，不要讲得太后面去了啊，前面的了，后面因为搞了 好几年后哈、啊，啊，我是希望说，有部分有几个哈、啊、已经有人认养了哈、啊，那个阿含道次第我们邻居士啊。啊，那个陈时中的发展史啊，也是我们邻居室啊，还有那个苦地啊，苦地也是我们邻居室，他要来到时候来这边啊，来带领各位啊，他来授课啊。其他的部分呢，我希望啊，不急啦哈、啊，讲到一个月两个月后你给我讲哈、啊，你一旦你上来讲，我就变成学员了啊，我们教学相长。啊，教学相长，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共同来努力。那你说这样讲的话，会不会说其他人就那个不会啊？其他人都可以表示意见啊。比如说你讲的时候，你上来讲了，你我变成学员，我也可以提供意见啊。啊，麦克风两个，一个我用，这边用啊，一个呢放在那边，线都拉好了，可以拉到那边都可以啊，都可以，大家来一起来哈、啊，来弘扬我们诚实。那这个纲要哈、啊，各位今天带回去看一下哈。啊，这个教学大纲哈，那教学大纲呢，这个里面呢，这个没有都可以改啊，我到昨天还在改啊，昨天晚上哈，我本来要到这边上课，我都没有来，为什么没来呢？因为我昨天拿去印这一份印好了以后，因为基金会本来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呢、啊，你要紧急印的话，就只好自己拿去印。我昨天到前天还在一直在改哦，也就是说，他既然他是。这个教学大纲哈也一样的，它是无偿的啊，它这个对我来说，你这个教学大纲我也是无我的啊，你们呢都可以啊用你的观点来好好的去把教学大纲呢你做个那个，然后呢提出来，我们课堂上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也不一定说要私下给我讲啊，课堂上就可以讲，你不用怕把我求倒啊。不用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像我们这种不是佛学专家，不是权威啊，被驳倒一点都不丢脸，都不在，都是在他意料之中啊，被驳倒没关系，驳倒以后呢，你尊重你的观点，我们也会让啊这个录影出来或者直播啊或者录影里面，他们来听的话啊，他们就从里面可以得到说哦，我讲的不是很正确，你修正的才是正确的啊。或者说你说你正确我说正确没有关系，我们求同存异，不能求同至少存异嘛啊、哦、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都那个哈、哦、那你各位哈、哦、回去看看，然后你可以讲哪一些，你都不讲也没有关系啊、哦、没有人强迫你啊、哦、也不会说，但是我鼓励啊、哦、我鼓励没人讲我自己讲啊、哦、刚刚林师兄之外哈、哦、其他的如果有就加入，没有的话我来讲都没有问题啊、哦我们原则上哈、啊，就是说几个刚刚讲的啊，今天呢讲叙说讲完了啊，叙说讲完了，那啊叙说还没有，还有第六啊，第六还没有，陈时中教学的现代抉择啊，这个呢还没讲，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再来那个，这里面很精彩啊，很精彩，我们为什么会要这样子？陈时中他的历史定位，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选择？跟这几上面讲的这几个，我们所收集一页多哈、啊，一页多的资料，你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啊。我这个编这个讲义哈、啊，不是哈、啊、这个乱编的啦，哦、啊，不是乱编的，不是根据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我刚刚说过了，都有大师在引导啊。像这一个教学大纲哈、啊，当然后来又变了很多了。雏形哈、啊、是这一篇，这一个我给简老师，有一天我会跟简老师啊，花了一个下午给他报告，从头第一条一直讲到尾啊。给他报告整个，当然里头啊，就他整个的一个很深湛的一种这种对佛法的一个见解哈、啊，那他对我里面做了很多的一个修改的建议哈、啊， 那我全部都采纳了。那这里面呢，我当然也有，后来又家里面就没有给他看啊，就没有看，因为也没时间，他也很忙啊。但是呢，基本上说哈，我只是告诉你说哈，我这个东西哈，不是乱讲的啊，我是根据刚刚讲的啊，应顺导师还有几个哈、啊，一个佛法的一个先进哈、啊，他们的意见啊，他们的见解。然后呢，这个讲义大纲呢，还跟简老师跟他做个报告，花了一个下午给他报告，修正之后呢，基本上他不是说他完全认同观点，他不是这个意思了，他是尊重我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性也是如此了，尊重他人啊，那这个时代也是多元化的，只要不矛盾，他都乐观其成啊，他是这种个性的哈、啊，他这种有到一个修为的人，他就可以内外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没有批判，我就知道他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并不代表他是这样想，而是说他能接受而已，他尊重我啊。那这一点呢，我们也很看到我们这个整个教学大纲呢，经过我三四个月下来哈、啊，我有这一个雏形哈、啊，我个人来说哈、啊，等于是人生的一大挑战哈、啊，这个只是起步而已，它的完成呢，需要靠各位我们共同来努力啊。刚刚那个这个你看他同仁啊，这个举给我这个那个吴居士吴万德居士啊，他给我这个资料，哇，这个资料不得了哈、啊，我看了非常的高兴，有一些好多资料我都收集不到的，他帮我收集到。我刚刚说过陈时中的陈时论的资料很多找不到啊，专书一本也没有了，那其他资料都零零碎碎的，那我收集就很辛苦了。因为他你看那个收集了这么多哈、啊，我看了以后只能四个字形容：心花怒放啊，心花怒放。那以后呢，如果说各位看到资料哈、啊，那这个资料将来哈、啊，必要的时候都可以印给各位啊。当然不是说所有资料都印了，因为印太多泛滥了，没必要。那我们有需要的部分，我们印给各位啊。那个基金会这边哈、啊。对这种弘法哈，它不计成本啊，不计成本啊，这一点哈，所谓的不计成本就是说，比起法运的一种弘扬哈，啊，这一些哈，这些金钱的支出，它又算什么呢？啊，这个是基金会里面，你看那么时钟啊，那个要花多少的，物资、金钱跟人力投入哈。这一点呢，我们都很肯定说啊，这个我们简居士啊，他能发大心啊，能成就这个国内哈、啊、首屈一指哈、啊、史无前例的这种始终的弘扬的这种已经，而且不但在弘扬，而且还在做了，目前看起来啊都很顺畅。简老师说啊，他说、啊、弘扬佛法不是一个人的事哈、啊。他说弘扬佛法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不是他是也不是我的事哈、啊，不是这样而已。那弘扬佛法是三宝的事，啊，是三宝的事。好，我们弘扬佛法啊，这个不但我们自己要努力啊，龙天护法龙天啊，都会啊来加持啊。这个不是玄学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在修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当下啊，但是我们不能说去否定。啊，我们护法龙天都没有啊，这个什么弥陀没有啦，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啊，这个都不对啊。我们修的时候，怎么当下在我们三下身心里面先去那个我们啊，其他宗还有我们啊中国啊，我们这些我们所弘扬的一些菩萨大啊，还有一些这大德哈、啊，我们都照样信仰，照样肯定啊，我们信。字要合一，我们只要不迷信就好啊，不迷信啊。在基金会，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福报啊，真的非常的这个感慨啊，也非常的高兴哈、啊。有各位共同来参与啊，成就我们陈时中的一个弘扬大业哈、啊。这个将来这个简老师给我讲说啊，他是希望说哈、啊，因为国内没有弘扬陈时中的，各位就是哈、啊，好好在这边哈、啊，我们一起来训练啊。然后呢，两年后啊，我们就什么就可以。三年后两年后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进入啊一个相当的一个那个，四年后你们就可以出去弘法了啊，也就是弘法当然是说外面如果说有需要人上陈时中的话啊，那我们很多哈、啊、同仁呢这个修为都很深上啊，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面，那你讲的很可能跟我讲的有点不一样，或者有很多不一样，都没有关系啊。每个人体会不同啊。对，我在这边讲，当然用我的方式讲；你在讲的时候，就用你的方式啊。那基本上都啊都可以多元的并行啊。我们希望说，在两各位在这里面加入了，我们共同承担部分的授课责任以后，两年后第二期就开班。第二期开班，我是希望第二期开班的时候，各位啊，就是第二期的这个时候啊，我希望说各位哈、啊，这个可以的话哈、啊，就是都一起来授课啊，一起来授课。那在第二期开班的时候，我们后面两年还是继续啊，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加强啊。哎，那这样子的话哈、啊，我们在教跟学，哎，你不要以为那个教是最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动力啊。我这四个月哈、啊，简老师要我来做这个陈时中这个班导师啊的这四个月，对我这一辈比我过去的十年的进步还大，因为你要去教的时候，你自己本身的那种啊这种整个的法义这种修为的那种冲击哈、啊、是非常的大的，你自己如果说完全没有的话，你怎么样站在这边跟人家讲？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加紧的努力。他在这边在一个直播一个录影，然后你坐在这边啊，这个手足无措啊，手足无措啊，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可是呢，你如果修为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也不会紧张了，反正管他的，你爱看不看随你哈、啊，我讲我的啊，对不对？这个都是一种训练呐、啊，因为我们有大众位，一般人会有这种啊大众位，但是呢，我们陈时中呢，就是要让大家啊上来啊。你愿麦克风这里面讲那是可以，但是不是我们主要鼓励的，我们鼓励要上来讲啊，甚至于你讲超过十分钟的话，我下去你上来讲完以后你再下去我再上来，这样都可以活活泼泼，最主要是让大家什么教学相长啊，这样子在两年内我们互相增长，两年后我们的第二期课程各位就是种子老师，各位就可以上了第二期，就是这样。然后呢，第二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期，我们现在第一期步入第三年，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可是第二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各位已经有一个新的境界。你不要以为你不行哈、哦，两年很长啊，两年很长了 非常的长。你说，哎呀，这个生命在这个呼吸间哈、哦，这个很短哈、哦。可是呢，两年有多少呼吸啊哈？哦，所以说呢，我们很长，我们只要好好努力的话，一定可以啊！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那我们来回向了哈。